大家好，我叫吴立峰，很高兴能在教会的大堂，向大家问候，愿全能的神来帮助我们，顺利的度过瘟疫的难关。很快在这里，我们可以大家面对面的一起相聚。我们家在2008年的时候从 Michigan 州搬到德州。在搬家之前呢，我们当时服侍的学生团契，他跟我们办了一个送别的一个分享会。我记得在当时的聚会的时候，团契的同工们就为我们回顾了过去几年的我们的服侍，给了我们很多鼓励的话语。有的人呢就说，立峰、修燕他们服侍，非常有信心啊。有的人说，哇，他们服侍的时候，有忠心啊，有爱心。对，这是很多对我鼓励的话。我这人很容易不好意思啊，他们一说这些好听的话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我就左顾右盼，我就四处去看，我就说大家在说谁呢？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是我的一贯伎俩。到聚会在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也起来分享，他说啊，在我的印象中啊，立峰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大家都分享了很多，但是呢，他当时这句话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感觉上今日的教会对于敬虔这个话题讲的并不多，到底是什么是敬虔呢？敬虔到底对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如果敬虔是重要的话，我们基督徒怎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尤其是在瘟疫流行的当下，我们基督徒应该做怎样的见证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约伯的敬虔，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圣经人物约伯，能够告诉我们敬虔的实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因着头脑对神的认识而产生发自内心对神的敬虔，进而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可以谦卑地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就求你使用今天的正道，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相遇。主，我们让我们可以谦卑地来到你的宝座前，因着对你的认识可以生出敬畏之心，可以让我们所思所想所行都可以来荣耀你。主，就求你来使用以下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敬虔的人。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伯记是圣经里面的一本智慧书，它讲述了列祖时代，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一个义人约伯，他敬虔，因着敬虔而受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约伯记的开篇第一节，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约伯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一章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段经文用短短的七个字，敬畏神，远离恶事，就生动地描述出约伯的敬虔。什么是敬虔呢？就是敬畏神。约伯因着心里敬畏神，他的行为就远离恶事。我们知道敬畏神远离恶事也是圣经里面另外一本智慧书箴言的对于智慧的总结。约伯记28章28节也告诉我们，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因此敬虔本身也是一种最高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约伯记的作者提到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样一个敬虔的人，在下文里面我们看到神两次当着撒旦的面也给出相同的评价，确认约伯的敬虔。因此敬虔是相当重要的，在神的眼中敬虔是有相当的分量的，而且呢神称约伯是他的仆人，所以关系是很不一般的。在接下来的1章2到3节，我们看到约伯有10个儿女，是神对他非常赐福。我和修燕有5个儿女啊，约伯是我们的2倍，而且他还有其他诸多的产业，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所以无论在灵性方面还是在物质方面，约伯都是众人的典范。从第6节开始，场景就从地上安居乐业的约伯转移到天上，魔鬼撒旦就出现在神的面前。魔鬼撒旦是我们 真正的敌人，他说谎言迷惑人，他向神控告人，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破坏者。朱牧师在4月19号的主日正道里面对撒旦有详细的介绍，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呢，可以回去去观看牧师在4月19号正道的视频。我们很多时候把与我们世界观不同的人，把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人当作我们的仇敌，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把我们的得罪我们的亲人，甚至得罪我们的配偶来当作我们的仇敌，而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仇敌是魔鬼撒旦。看过电影War Room 就是战争房间的人或许会记得，在片子里面男女主人公他们婚姻上的这个冲突，其转机就是因为他们从他们认识到真正的仇敌不是自己的配偶，而是魔鬼撒旦而开始的。这就是魔鬼撒旦。在约伯记里撒旦也没有闲着，我们一起来读经约伯记1章8到10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去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呢，我们看到是神先向撒旦提起了约伯，而且给予极高的评价。撒旦可不是省油的灯啊，他马上就质疑约伯的敬虔的动机。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言外之意啊，约伯不过是以他这种敬虔的这种表现来换取神的赐福罢了。撒旦认为约伯敬虔的动机不纯，他只不过是在与神做交易，并不是对神真正的敬虔。我记得以前在带领牧道班的时候，有一个牧道的朋友，他上来问我一句话，他说，你们相信的那个神他灵吗？就是从这一句话我们就能够听出来一种很典型的一个交易心态啊，就是灵不灵。他不管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他管我们的神是不是灵。真不真倒没有那么重要，最关键是可以跟他做交易啊，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交易的心态啊，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经常来反思的。所以呢，我们从撒旦他对约伯敬虔的动机，他通过质疑他的动机呢，他实际上是来挑战神对约伯的评价。在第11节中，撒旦更是建议，他说，你若伸手毁去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神就回应了撒旦的挑战。然后在第12节，神就对撒旦说，他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于是接下来撒旦就夺去了约伯所有的产业啊，他的10个儿女。在第2章的第2回合里面，撒旦也又夺去了他的健康，让他生不如死。在这一连串的重大打击下，约伯是否像撒旦所说的那样当面弃掉神呢？我们来看看约伯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读经，一起来读这2段。约伯记1章21节，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2章9到10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吗？嗨，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我们看约伯在这么一连串的打击之下，他仍然持守他对神的敬虔，他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回应呢，他强调了神的主权，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神他有主权，他不亏欠我们任何东西，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包括我们的生命。最终呢，我们也要到神面前去交账。对比之下，约伯的妻子他的反应，他在失去了10个儿女之后，他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撒旦的代言人，他就对约伯说，他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我们对比之下呢，我们看到约伯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再一次以神的主权来回应，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过吗？”所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约伯他击退了撒旦的这个挑战。第一呢，他证实了自己的敬虔，是基于对神的主权的认识和顺服，而不是与神做交易。另外一方面，他借着他的敬虔呢，实际上也证实了神对他的评价。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约伯实际上和神是完胜的。可是约伯记并没有在第二章就结束，后面还有四十章的内容。其实约伯的挑战还在后面。约伯有三个朋友听说了他的情况，就前来探望安慰他。从第三章开始，约伯记就进入诗歌体，先是约伯和三个朋友的对话，三轮对话来探讨着苦难的意义和根源。他们的话都很有道理，但是呢，都说服不了对方，因为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后来呢，就转入了人身的攻击。这种场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因为最近有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起源和应对措施上，在这个群里面都有很多讨论和争执，最终呢也有很多人身攻击的事情发生，甚至有很多人退群，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我是建议大家能够好好的读一下约伯记，我在今天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就很简要的来介绍一下他们论战的这个情况。我是建议大家回去之后可以好好的读一下，希望我今天的介绍能够给大家建立一个框架。首先呢，我们先看约伯的朋友。约伯虽然有三个朋友，但是他们那个理论的基础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应用因果报应的原则来解释约伯的苦难。这个因果报应的原则实际上是有圣经基础的，他们是相信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赏善罚恶，所以义人会得福，罪人会受苦，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在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他有讲到，他说你遵行神的律法就蒙祝福，你违背神的律法就受咒诅。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也是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里面他也讲到，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这是很典型的因果报应的一种原则。实际上因果报应的原则也是我们人生经验的总结。我们作为华人，我们知道我们文化里面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先人他们还加上一句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因素在里面，就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所以因果报应的原则实际上是大家都普遍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当约伯的朋友把因果报应的原则应用到约伯受苦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推论是什么呢？就是约伯因犯罪，而且是犯了大罪而受了这么大的苦，所以呢，怎么样解决呢？就是他需要来认罪悔改。没想到约伯是个硬骨头，他在朋友的劝导和攻击之下呢，他起来挑战因果报应的原则，这大家都接受约伯起来来挑战。约伯始终认定他自己没有犯这么大罪而得这么大的报应，所以呢，他觉得是神无缘无故的来攻击他，所以后来约伯反而是怀疑神的公义。这种怀疑他影响了约伯他对神敬虔的态度。他虽然承认神的主权，他仍然承认神的主权啊，但是因为他怀疑神的公义，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约伯变得愤世嫉俗，因此呢，对神的认识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敬虔这样一种态度。根据前两章的背景我们知道约伯此次受苦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源于撒旦的攻击。可是呢，这种情况下呢，对于约伯和他的朋友都是隐藏的，他们都不知道，双方都不知道，因此他们之间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无知而不自知，而轻易的来下结论。约伯的朋友他们无知呢，他们不知道灵界的这样一种征战呢，然后他们就简单粗暴的应用这个因果报应的原则来得出结论，就是约伯是一定犯了大罪，约伯必须要悔改，为他所犯的这个大罪来悔改重新蒙神的祝福。而约伯呢，他因为无知，他不知道是撒旦的这样的一种搅扰，所以他开始怀疑神的公义，因此呢，能够谦卑的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打破这种僵局的突破口。实际上我们也在犯约伯朋友的这样的错误，我们知道我们经常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 掌握有限的信息来论断别人。我们虽然出发点有的时候是要帮助别人，但适得其反，没有雪中送炭，经常是雪上加霜。所以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谦卑的来陪伴受苦的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这是我们在关怀别人中需要努力来操练。注意，如果约伯接受他朋友的建议，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他接受他朋友的建议，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来假意悔改，来换取神的这个祝福，他就落入了撒旦的陷阱就是他落入这样一种与神交易的这个陷阱，撒旦就得胜了，因为他说的话就被约伯就证实了。还好啊，硬骨头约伯他没有这么做，他也没有离弃神，而是要向神申诉。这就是双方分歧这个不断的升级最后的结果。双方的这种论战就像在法庭里面的辩论，你来我往，针锋相对。随着双方分歧的加剧呢，约伯的朋友就对约伯有人身攻击。约伯他无奈，他就要向神来申诉，愿神来证明他的无辜。既然这个地方法院行不通，就把自己的官司来打到最高法院，宇宙的审判官那里。约伯记里面描述了两个战场，先是前两章在天上的战场，是撒旦借着质疑约伯的敬虔的动机来挑战神。从第三章开始呢，这个天上的战场就延伸到地上的战场，就是约伯和他的朋友因着约伯是否因犯罪而受苦来产生的这样一个论战。约伯呢，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因犯罪而受苦，就要向神来申诉。约伯记到第38章，神回应了约伯的这个要求，就把官司真的就打到了最高法院，这故事也进入到了高潮。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38章1-2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我们知道神上来就指出约伯的无知，然后呢，他用一连串的一些提问以及创造天地的大能和创造这个动物，对于这个所造的动物界的奇妙，就显明了神对于受造物的精心的设计和护理，也显明了约伯的无知，因为约伯他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接下来呢，神又提出来两种凶猛强悍的野兽，中文圣经它翻译成是河马和鳄鱼，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出来，它实际上是更像恐龙级别的超级猛兽。虽然二者呢都极具破坏力，令人惧怕，而且人无法掌控它们，但是都是神所创造的精品，都伏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人生所遭遇的苦难呢，也是就像这些猛兽一样，极具破坏力，令人惧怕，而且人无法掌控，但是呢，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例如我们这次所经历的全球大流行的瘟疫，再如这个极具破坏力的撒旦，都是伏在神的主权之下的。神为什么容忍撒旦直到今天，这都是需要我们来思考的。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无知，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来单单的来依靠我们的神来渡过难关。令人诧异的是啊，神并没有向约伯来回答他为什么受苦的问题，而且呢，神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撒旦和他的挑战，这是为什么呢？这让我想到哈，最近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关于这个药物审批过程中有这个双盲的实验，估计大家听到很多，因为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它就是通过隐藏某些关键的信息，能够消除参与试验者他的心理因素，也是消除这个设计实验者他的主观倾向，所以他设计了这种双盲的实验。我们知道在约伯所经历的实际上是一种单盲的实验，就是在约伯不知情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显露出约伯敬虔的动机，他是否是用敬虔来与神来做交易，来换取神的祝福，还是不是。我们接下来看着这个约伯的回应因着神如此的这样一种回应呢，约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就有一个谦卑的悔改。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些经文，约伯记42章3到6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因此我厌恶自己。和合本修订本是撤回，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我们从这里头我们看到约伯呢，他后来他厌恶自己，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翻译呢，就是他撤回他的申诉，他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从神的回应里面，他看到自己的卑微和无能，他看到神的伟大和奇妙，所以他还在苦难当中，他就已经撤回了自己的申诉，他恢复了对神的敬畏，他悔改，恢复了对神的敬畏。因此我们看到约伯的敬虔，他不是跟神做交易的，因为他当时还在苦难中，他就已经悔改了，是发自对神，发自内心的一种敬畏。借此呢，我们看到约伯和神一起来击败了撒旦的挑战。至始至终啊，约伯都是神所喜爱，神所看重的一个仆人。神亲自向约伯显现，亲自与他对话，这极大的来帮助了约伯对神的认识，以此来帮助约伯恢复对神的敬虔。我们在接下来也看到因着约伯于在灵性上与神这个恢复了关系，恢复了敬虔之后呢，神又恩待约伯又重新赐给他儿女赐给他财物而且他的人际关系也恢复，他物质上的赐福反而是加倍，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大结局。约伯作为神的仆人跟神一起来击败了魔鬼撒旦的挑战。我们可以用操练敬虔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改教时期的神学家加尔文，他对圣经里面的敬虔有做了很精辟的总结，我在这里面就是引用其中的几点他说呢，加尔文说，他说这个敬虔呢是对神的认识而引发的，人对神的尊敬和爱使神得荣耀就是他从人头脑对神的认识开始，这是敬虔的基础。如果我们的敬虔不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呢，那就是迷信。如果我们不真正认识到神的主权的话，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或多或少带有交易的成分，因为我们不相信不顺服神的主权。约伯的后来恢复了对神的敬畏，也是因为建立在他更深刻的认识神的基础之上。如果大家想进一步来学习约伯记，通过约伯记呢来认识神我会向大家推荐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学习资料，一共是12个视频，每个视频是半个小时。我建议大家每天把那个刷手机看新闻的时间拿出半个小时来看一个视频，这样的话两个礼拜就可以看完一定是对大家是很有帮助，通过加深对神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深刻的与神建立敬虔的关系。因着头脑对神的认识呢，我们人的心就会对神发出由衷的尊敬和爱。在约伯记中我们看到约伯他与神是一个仆人与主人的这样一种尊敬的关系我们知道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他来了之后呢，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跟神又敬畏里面又包括了儿女对父神这样一种爱的这样一种关系约翰福音他有告诉我们这个约翰福音1章17到18节，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3章16节大家很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学习耶稣的教导，信靠耶稣基督，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的来认识神，并且在此基础上可以由衷的从内心对神产生敬畏和爱。教会现在提供这个线上的主日学这个约翰福音是鼓励大家积极的来参加，在认识神的基础上来操练敬虔。我从那个正道福音神学院的这个刘富礼老师那儿也学到一个灵修的方法，就是每天呢 都给耶稣写一封信，我可以把自己读经的感想，然后想跟耶稣说的话，想跟耶稣的祷告，就写出一个很短的一个短信，发给耶稣，就是实际上就是保存在自己的这个智能手机里面，因为敬虔是心灵的操练，所以我们要用心灵的对话才可以来操练，所以我也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建议，大家可以来试着来操练，给耶稣来每天给他来写信，写一个短信，不用写长，写很短的信就可以，通过我们心灵跟他的交流来操练这个敬虔。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细节的话可以私下里跟我联系。最后一点呢，是我们敬虔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使神得荣耀。我们从约伯记里头，我们从开篇神对约伯的评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对于约伯的敬虔是非常赞许，是以此来夸口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父神对于耶稣基督的服侍，也是因着他的服侍而大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敬虔的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要使神来得荣耀。所以说我们对神的敬虔，我们不是拿来跟神做交易来换取他的祝福，我们更不是做给人看，人看来得这个人前的荣耀，而是要荣耀神，使神来得荣耀。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他当时他极力批判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要我们避免落入到这个假冒为善的这种假敬虔的这个圈套啊。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荣耀神，而不是得人前的荣耀。最后一点呢，加尔文有提到一点，我觉得这是帮助我们来操练敬虔。他怎么说？他说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就是一种敬虔的操练，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就是一种敬虔的操练。我们所做的事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操练我们的敬虔。我就举个例子，最近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受这个疫情影响，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要经常洗手，经常洗手，每次洗手而且说要洗20秒，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洗个手都要花20秒，都觉得这个时间好长。然后呢有朋友就有这个建议，他说你可以在洗手的时候来祷告。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所以洗手的时候就祷告，我就求神不仅洁净我的手，也可以洁净我的心啊，能够让我可以心可以远离罪恶。你甚至可以特别为某一样罪或者是诱惑来祷告啊，求神的帮助。所以说这样的话，这20秒钟就变得很短啊，这个反而是成为我们敬畏神的这样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方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里面他有提到，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说任何事情，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用来成为我们操练敬虔的机会。所以我建议现在这个听到这个讲道的每一个人在接下来这一个礼拜都可以选一个特别的事情来操练。你可以选，比如说是这个家庭矛盾啊，子女教育管教，生活工作里的冲突，选一个比较难的事情。为什么要选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呢？因为只有在这个难的事情我们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以一颗敬虔的心来寻求神的帮助。该认错认错，该悔改悔改，这个让冲突和苦难成为我们荣耀神的机会。我听说我们下周也会教会会开这个与人和好的这样一门课。与人和好里面的一个原则就是冲突是荣耀神的机会。我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接下来这一周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帮助，因着我们敬虔的把我们的这个需要交在神的手中，来成为荣耀神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福气。主啊，我们在你的心中是何等的宝贵。主，你怎样宝贝约伯，宝贝他的敬虔，你也宝贝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必然会受苦难，但是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不是孤独的。主，有你与我们同在，有你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苦难中可以更多的来经历你，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因着对你的认识，主，我们可以从心里面可以发出更多的敬虔，更多的尊敬，更多的爱让我们因着对你的认识，因着经历到你的作为，主，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中可以显出你的荣耀。 主，我们就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就求你来向他们来显现，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经历到你的大能，经历到你的伟大奇妙，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和无能，就愿意谦卑的来怀着敬畏的心来跟随你。主，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